習近平在上個禮拜二十一月十五號在二十國峰會期間呼籲中韓兩國深化高技術製造、大數據、綠色經濟等領域的合作，反對將經濟合作政治化、泛安全化。分析認為，這個是在美國的芯片技術制裁之下，中國越來越有求於人的寫照。華盛頓智庫史丁新中心高級研究員、東亞項目共同主任、中國項目主任孫穩對美國之音說，鑑於美國推行的脫歐，習近平正在積極尋求高科技產品的替代來源。你可以從他和德國和南韓的接觸中看到這一點。他說，那就意味著中國正在積極與美國爭奪世界其他的地區，在安全事務上與美國合作，在經濟上仰賴中國市場，在南韓多年在美中競爭夾縫中游走時的折衝路線。但是在南韓國內的反華聲浪之下，特別是自尹錫悦上台之後，中國市場的吸引力可能會逐漸下降。中國是南韓第一大貿易夥伴，半導體芯片產品在南韓對華出口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對中國包括香港出口佔南韓外貿的三成。南韓工商會今年8月份發表的統計數據顯示，2021年半導體產品出口佔南韓對華整體出口總額的約 39.7%， 是南韓對華出口的第三大類。據香港南華早報報導，2020年南韓的 43.2% 的半導體產品出口到中國大陸，18.3% 則銷往香港。中國是南韓芯片的最主要消費國家，而美國是南韓芯片公司的技術和設備來源國，令到南韓科技業和政府決策者處於兩難之地。為了保障半導體供應鏈的安全，協調各方在芯片行業的政策與補貼，促進合作研發，美國正在召集台灣、南韓、日本所組成的芯片四方聯盟。這個組合被認為是對中國形成圍堵，強化美國對中國的先進技術出口禁令。智庫太平洋論壇前任研究員、亞太問題獨立學者丹尼爾·米切姆對美國之音說，這樣將南韓置於一個非常困難的處境。就芯片四方聯盟所有參與方來看，日本、台灣和南韓考慮到中國市場對他們的價值，可以這樣說，南韓的選擇是最為困難的。南韓從中國市場賺取的幾十億美元可能會流失，這將會對南韓經濟產生毀滅性影響。但同時，南韓亦都不能夠錯過芯片聯盟在供應鏈方面為他們提供的好處，以及美國、日本和台灣可以為南韓產業帶來的優勢。南韓亞洲大學政治學教授李旺維在南韓中央日報英文版寫道，雖然中國表示反對，南韓高度依賴美國的芯片技術和設備，沒辦法拒絕美國的芯片聯盟倡議。南韓商界對芯片四方聯盟亦都持分化態度。據紐約時報報導，根據南韓工商會8月17日公布的對韓300間出口商所做的調查，53%的受訪者說南韓應當加入美國主導的芯片聯盟，有41%則認為南韓應該暫緩加入，5%的受訪者反對南韓加入。包括三星和 SK 海力士在內的南韓半導體公司都在中國設立了工廠。史丹新中心的孫穩認為，鑑於中國對它的經濟的重要性，我認為南韓不會選擇明確的立場，我推測南韓將會在一些請求上與美國合作，在其他一些請求上亦都同中國合作，咁仲取決於美國希望推動的強烈程度，以及南韓如果未能夠達到預期帶來的後果。不過政治上又傾，奉行親美路線的南韓總統尹錫悦可能比前任更加警惕 在經濟上過分依賴中國所帶來的戰略隱憂。分析認為，這個南韓政府在芯片問題上選擇與美國合作，寧願可以放棄損失中國市場所帶來的經濟打擊。我認為南韓會對此感到謹慎的，尤其他們在薩德問題之後已經有一種後遺症。米切姆對美國之音說，2017年為了報復南韓同意美軍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中國對南韓樂天集團在中國的商家實施了懲罰性措施，直接原因就是該集團同意提供薩德部署所需的土地。中國當局還指示旅遊部門停止提供前赴南韓旅遊的項目。中國官方傳媒甚至發表文章呼籲民眾抵制南韓的貨品。有很多人擔心中國會再次對南韓採取一種懲罰性做法，一旦半導體關係不斷加深，而中國有一日決定他們不滿意尹錫月政府的某個決定，他們可以找到辦法再次傷害南韓。米切姆說，今年7月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南韓人對中國的負面感官已經超過對北韓和日本的負面看法。尹錫月較早時候對美國紐約時報說，他會考慮在南韓部署第二個薩德系統，這將是北韓不斷變化的威脅而定。薩德系統事件之後，南韓處於一種反華情緒之中，公眾對中國的態度相當負面。尹錫月正是利用了這一點，這個是他的競選活動一部分。獨立研究員米切姆說，他承受不起在對華政策上做出任何形式的扭轉所帶來的政治打擊。南華早報報導，南韓國際貿易協會在這個月早時候發表的一份報告中表示，南韓半導體產業從根本上就依賴美國及其盟友製造芯片所需的設備，這令到南韓難以繞開美國出口禁令對中國出口芯片。美國正在對中國芯片產業實施戰略限制，美國最新一輪的制裁強調了對中國實體獲取用於人工智能、超級電腦領域的高階芯片的限制，同時限制芯片製造設備對華出口，亦就是說，由於美國在這些領域對中國實施技術出口限制，中國不單止在獲取芯片和芯片製造工具方面難上加難，即使希望自行製造芯片設備，亦都沒辦法獲得相關的零件。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 CSIS 人工智能治理項目總監格雷戈里·艾倫11月7日在《時代》雜誌網站刊登一篇文章中說，在芯片設計、芯片製造設備和設備零件方面，美國技術不單止關鍵，甚至不可以取代。正是由於美國在芯片技術上的優勢，迫使到中國頻頻向半導體技術大國釋出橄欖枝。除了向南韓示好，習近平在 G20 峰會期間與荷蘭首相呂特會晤時亦都提出了類似請求。中國官方新聞稿說，習近平在會晤中強調各個國家應該互相合作，不應該尋求脫歐，明顯指向荷蘭在高端芯片製造設備光刻機的壟斷性地位。美國多年來一直在敦促荷蘭光刻機公司阿斯密不要向中國出口最尖端的極紫外光刻機。我認為中國很絕望的，哥本哈根商學院副教授傅道格通過電郵對美國之音說，但即使荷蘭和南韓願意合作，也都需要相當長時間才能夠在這些晶圓廠，尤其是 FinFET 邏輯晶圓廠製造出替代美國設備的所有設備。邏輯芯片是芯片設計和生產中的高端部分，但即使在中國有一定實力的存儲芯片方面，中國亦都面臨美國的倒置。據路透社報導，美國商務部官員可能在下個星期宣布，最快將會在12月6日將中國長江存儲列入制裁力度最高的實體清單，原因是該集團與中國軍方的聯繫。此外，蘋果公司據報正在尋求在美國本土的存儲芯片提供商。此前蘋果曾經考慮將長江存儲納入供貨商名單， 但遭到美國政界的強烈反對。另外，中國對北韓的影響力一直都被視為北京在處理中韓關係時的有力籌碼，但分析人士指出，正是中國在北韓問題上屢屢不作為，降低了北京對南韓的影響力。據韓聯社報導，北韓核問題被列入了習近平和尹錫月在 G20 會議上的會談議題。報導說，最近北韓以前所未有的頻率持續發起挑釁，使到核威脅和導彈威脅升級，呼籲中國更加積極發揮建設性作用。但習近平則表示，希望南韓積極改善兩韓關係，南韓無核化路線圖的關鍵就是北韓的意向，如果北韓有所回應，中國會願意配合。而在中國外交部發表的有關這次會談的新聞稿中，北韓問題隻字未提，這個體現了中國和南韓兩個國家在北韓問題上的意見分歧。米切姆說，事實已經好地證明中國不是不願意，一是就沒辦法對北韓採取任何的行動。他說，如果我們回顧世界歷史，今年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發射導彈最多的一年，都是來自北韓。如果中國能夠抑制這個情況，但他們卻什麼都沒有做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